假使我有千万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生传。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芳华，欢迎您收听戴德生传。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戴德生凭信心到伦敦去学医的情形。他在伦敦舅父家里自己过着简朴而又辛苦的日子，过着一天只有三个便士的日子。事实上戴德生的家并不贫穷，那么他为什么要过这种贫穷的生活呢？他为什么要谢绝亲友们的好意帮助呢？我想您一定可以从过去所讲有关于他的事迹中知道，其实戴德生的目的就是要试验他能不能够借着祷告祈求而直接的从神那里得到帮助。他要证明圣经上的应许是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兑现。他很清楚地知道在英国要得到亲友的帮助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如果他到中国以后，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他要到哪里去求人的帮助呢？如果他没有把握，不能够凭着信心向神祈祷，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帮助，那么将来他到中国之后，他又将依靠什么来过日子呢？现在我就继续为您讲以后的事迹。戴德生住在赫尔市的时候，他的房东芬曲夫人的丈夫是在伦敦一家轮船公司做大副，现在正巧戴德生在伦敦学医，于是芬曲夫人就请他带领丈夫的一半薪水并且邮寄到赫尔，这样呢可以节省一些会费。在最近的一个月，戴德生因为忙着预备考试，没有时间到轮船公司去领款，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生活费寄给了芬曲夫人。他想等他考完了试再去轮船公司领芬曲大夫的半薪来补自己的生活费，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因为他到了轮船公司，那里的账房告诉他芬曲大夫已经擅自离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个月的薪水不能够照发。虽然戴德生告诉轮船公司的账房说他自己已经把钱付给了芬曲夫人，但是那个账房并不管这些事。戴德生看轮船公司的账房不管芬曲大夫的事，他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只好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舅父的家里。这件事对戴德生的信心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挂在心上。祷告交托以后，他仍然很平静地照常到医院去学医。
哎呀，今天上午这个尸体解剖真的是把我给累坏了。
是吗？我以为只是我自己觉得疲累呢。
我想我只是因为站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不，我觉得非常难过，我想吐，但是又吐不出来，我只觉得四肢无力。
啊，我有看出来，你的脸色很不好。我先给你倒杯水，然后请解剖部的指导员来给你看看好了。
好，谢谢你啊。
哎，你们还没走啊？
哦，还没有，我还要过去找您呢，您就来了。指导员，你看戴德生是不是病了？
嗯，让我检查一下看看。是哦。是，还好啊，都很正常啊。你的手有一个小伤口，是解剖时受的伤
啊？不是，刚才解剖的时候我很小心呢。哎，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装订本子的时候被针扎了一下。
啊，戴德生， 我劝你啊，立刻叫辆马车回家
啊，
喊你的家人要辞别，因为你的生命已经很危险了。
什么？我的生命很危险？主给我的使命是要叫我到中国去传福音，我还没去呢，我怎么能就这样离开世界呢？
哎呀，我是不管主叫你去哪里啊，反正我是不信神的，但是你不快坐马车回家，可能没有机会看到你的家人了。
那时候的戴德生已经把钱都寄给了芬曲夫人，哪里还有钱雇马车呢？他只好忍着病痛走回舅父家。到了家里，他请人拿一点热水给他洗手，然后从针刺的伤口处放出一些毒血，但是他实在是太痛了，痛得竟然晕倒在地上。等他醒过来的时候，才看见舅母和一位医生在旁边守候着他。医生告诉他，因为他的身体太弱，抵抗力减低，所以得了这个病。医生劝他每天要喝一瓶葡萄酒，并且尽量吃点肉，这样可以补充身体的营养。但是戴德生哪里有多余的钱买这些贵重的东西呢？他的舅母听了医生的话以后，就照着预备了。戴德生不只是有爱心，同时他更是一个有孝心的人。他虽然病得很重，他却不愿意父母知道，给父母添麻烦，并请舅母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父母。过了几个礼拜，他渐渐地能走出房间了。这时候他才知道，另外还有两个学医的学生和他同时得了这种传染病，那两个人都死了，而神却听了他的祷告，留住了他的性命，为了使他将来到中国传福音。戴德生的身体渐渐复原了，他在祷告中得到神的感动，叫他到轮船公司去打听关于分取大副薪水的事。当时他没有钱坐马车，而且当时他的身体虚弱，连下楼都需要人帮助，怎么能够走两里路呢？主的话立刻提醒他，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叫他的儿子得着荣耀。这些话语激励了戴德生立刻动身，他毫不犹豫地告诉主，求主给他力量。神的恩典真是奇妙，真的帮助了这个重病多日的戴德生走完了两里路，平安地到达了轮船公司，遇见了上次他见到的那个账房。
哦，你来了，我真高兴，我等了你很久呢。
谢谢啊，我这几个礼拜生了一场大病，最近才好了一些。
嗯，
医生叫我到乡下来休养一段时间。
哦，您准备离开伦敦啊？
是啊，所以在我没有离开之前，对于分取大副的事儿呢，我还是想弄清楚。
说来真的是很对不起啊，那个上次的报告是我弄错了，原来分取大副还在船上啊，我很乐意把他的薪水交给你啊。
戴德生拿到他应得的钱，付清了医药费，就去找那位解剖部的指导员。指导员看见他还活着，觉得真是个奇迹。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主耶稣的作为，这有力的见证感动的他也信了主，并且只收了戴德生八仙令的药钱，其他的费用都不收了。戴德生算了算，还剩下的钱足够回家，就雇了车回到了巴音斯利的家里。戴德生回家以后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戴德生传》。